大家好，今日系8月28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5吨嘅美金现钞，整整5000万，竟然只系为咗求一粒卵子。今日成个中文圈都俾呢一个疯狂内幕震惊。身家高达80亿美元嘅币圈巨富孙雨晨，突然抛出万字爆料。直指一向冇乜人敢惹嘅女星景甜。不过，如果你当呢件事系富豪同女明星之间嘅八卦料，咁你就错啦。呢一场互相撕破面嘅背后，可能牵涉北京高层嘅权力裂痕。波场创办人孙雨晨27号发出呢一篇长文，标题相当直接，《我的女友景甜》。入面嘅情节令食花生嘅网民都睇到呆咗。两人原本准备去美国找代孕，女方临时反悔，甚至追加要求5000万美元天价。孙雨晨陷入天人交战，仲走去问 AI 到底应唔应该俾呢一笔巨款。虽然孙雨晨嘅文章标注咗虚构，不过佢嘅律师张喜怀就同步证实，孙雨晨已经就3000几万人民币嘅财产争议正式入禀起诉景甜同佢嘅父母。甚至申请财产保护。律师话呢一笔钱系礼金，两人曾经倾过结婚，今年上半年分手。景甜工作室就火速回应，指事件系碰瓷，交俾法院处理。熟悉中国政治逻辑嘅人都会问：孙雨晨边度嚟咁大胆啊？当年就连号称娱乐圈纪检委天不怕地不怕嘅黄思聪都对景甜避之则吉。景甜从来都冇学过音乐，出道第一张 EP 嘅制作人系王菲御用制作人张亚东 ，MV 就由零号亲自操刀。18岁已经攞到美国樱桃嘅代言，前任代言人系孙燕姿同梁咏琪，拍戏就更加唔使讲啦。一出道已经有成龙、甄子丹帮佢做绿叶，呢份完全违反市场规律嘅履历背后。流传最广、最惊人的猜测，就是他背后撑腰的习近平亲细佬习远平。孙雨晨非常精明，他在长文入面提到，当年拍拖嗰阵，甚至找人对景甜做过一份长达40几页的背景调查。既然查过底细，他会不知道景甜背后那张深不可测的权力网络咩？独立时评人蔡晨坤的分析就点出关键了。孙雨晨要追讨3000万，安安静静行法律程序咪得咯？点解要用自爆家丑嘅方式将呢一段关系高调摊开呢？蔡晨坤问：究竟系景甜背后嘅大哥唔再照佢啊，定系孙雨晨闻到啲咩风声呢？如果真系靠山失灵，咁显然北京高层嘅权力板块正喺度发生严重变化啦。仲有第二个可能。就是这段关系由头到尾都是一场美人计，有人想将孙雨晨这只超级肥羊诱捕回中国。孙雨晨的长文入面亦提到景甜3番4次叫他去北京，不要忘记孙雨晨当年为了离开中国可谓费尽心思，甚至传出他是躲在行李箱入面先成功离开中国。如果是这样，孙雨晨今次大闹一场不是进攻，而是自保。他真正想要的可能根本不是那笔钱，而是要令全世界都望住他，一个所有人都看住的人，其他人就没那么容易暗地里喐他了。这个猜测亦有现实数据支持。中共现在缺钱缺到癫，正在全国大规模翻查税款。彭博社说，今年上半年已经追回77亿人民币，超过习近平上台以来追缴的总和。 X 平台有人透露，一个朋友开了间小公司，前几个月被追税近200万，还要求4个星期内付清，将前几年的利润都榨干。中共今次的套路是，以前企业所得税可以按最低10%缴交，现在突然反面，要按最高35%补足，而且还要追回之前的年份补交。坦白说，就是抢钱了。在这种情况下，对着孙雨晨这块流落海外价值千亿的肥肉，中共又怎会不眼红啊？无论是哪个原因， 孙宇晨今次的操作都是在中共政治地雷区入面跳舞，他为什么偏偏在这两天引爆这个消息呢？网上有人提出，事件越大，转移视线的力度就越大。目前吞噬西藏的吉隆口岸的中尼边境泥石流浩劫仍然持续发酵。尼泊尔目前为止已经陆续发出六份通报，失踪人数达977人，找到389具罹难遗体，出动过万名军警和十几架直升机救援。失踪名单、伤者在哪一间医院接受治疗全部公开。反观中共，网上传闻说中方实际罹难人数可能上万，甚至有自称北京消息人士只可能超过3万。不过官方27号中午通报3人罹难、50几人失踪之后，超过24小时一个字都没有更新。不过反常的是，习近平第一时间作出批示，而上任3年多以来从未去过灾区的李强，就在28号灾后第二日火速赶到西藏。最高层的恐慌动作和轻描淡写的通报形成巨大反差。1986年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尔事件之后，苏联对外通报轻描淡写，不过莫斯科高层就陷入内部焦虑，政治局日日开会，既怕引起民间恐慌，又怕外交上出事。张善索串联起来，一个流亡富豪、手撕禁忌女星，一场边境巨灾，再加上一轮史无前例的追税潮，这几件事在一个星期内密集爆发，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北京的权力和财政可能出了问题。当然李强去灾区可以解读习近平叫他去顶罪，亦可能解读为帮接班铺路。最近关于李强在21大接替习近平的传闻不断，究竟哪种解释更接近真相，就要等下一步发展先知了。
观众朋友，全球三高数字好夸张，高血压过了14亿，糖尿病超过8亿，血脂异常大约有20亿，还要是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后生的身上。很多人往往等到中风、心脏病发作，才知道自己早已经受到三高威胁。那要怎样日常调养呢？台湾研发生产的健康520三高代谢宝，通过台湾 GMP、HACCP 以及 ISO MA2-30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采用12种天然草本配方，适合长期温和调理代谢，回购率高达 80%。 不少的消费者不单止自己持续地使用，更加主动地买给父母、伴侣甚至是朋友，口碑评价好高。中秋节快到了，如果还在烦恼送什么礼物，不妨将这份健康好礼物列入考虑之列。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送礼都是送心意的。
先看重磅快讯。28号下午北京时间，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闭幕。根据中共新华社的报道显示，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友侠、刘振立的中共国家军委副主席和军委委员职务。而之前呢，大家都知道张友侠和刘振立的落马事件引发了海外极大关注。今日这个消息一出，海外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所以呢，我们看到等于是今日这件事先正式尘埃落定，包括中共政府网站也都已经更新了中央军委领导名单。现在中央军委只得2个人，就是习近平和张星文。张友侠的名字也都已经在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里面被删除了，之前一直都有保留。所以外界也都一直说习近平是搞不定张友侠的。咁另外咧，中共政府喺各大网站，我哋都见到咧，正喺度陆续更新紧。除此之外，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军中嘅亲信钟少军，亦都首次被证实出咗事。今次通报咧，亦都话钟少军被罢免咗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同埋终止咗代表资格。就呢个问题，中国问题专家恒河先生表示，习近平捉咗张友侠半年多，拖到而家先处理。本身已经证明习近平处理张友侠的问题是很难，因为习近平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失去了民心，也都失去了党内支持， 佢无论补咩手续都冇用啦。另外，旅居美国嘅资深政经评论员唐正远先生就指出，张友侠最终会点样定案，仲要密切留意今年十月举行嘅五中全会之前官方所发布嘅相关通报内容。我哋见到喺28号嗰一日，中共一处非常重要嘅海军基地再次遭遇大自然嘅愤怒一击。台风沙德尔喺28号朝早8:05左右再次登陆中共海军基地所在地，即系玉环市坎门街道嗰一带。据了解，台风登陆嗰阵，中心附近嘅最大风力高达12级，威力相当惊人。这个玉环市咧，即系头先提到嘅中共海军基地所在地，喺短短2个月内，接连遭到包括巴威、白海豚同埋今次沙德尔台风嘅三连击。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的首席专家马钦宇就表示，他一年之内竟然有3个台风在同一个地点登陆，这种情况的气象历史上是从来都未曾出现过的。我们将这3个台风的路径对比之后，发现了很多惊人的巧合。这3个台风都是在远洋形成的，最初预报的时候都是去日本的，方向都是朝着日本去。但是随后呢，路径就持续咁改变，跟住开始接近台湾。但系咧，最终呢3个台风都绕过咗台湾，喺台湾北部嘅海面经过之后，直扑中国嘅浙江。所以呢个玉环市咧，大家知佢系中共海军所在地嚟噶嘛，所以佢部署嘅大型登陆舰，亦都系中共军方强化侵台武力嘅重要海军基地之一。咁之前咧，白海豚登陆嗰阵啦，有个美籍华人作者叫杨卫龙，佢曾经发文表示咧，玉环当时新起嘅军事设施咧，拥有超过1.6公里长嘅新码头，系专为侵略台湾嘅两栖作战而设计嘅关键据点。咁杨卫龙仲感慨话，台风一个接一个咁对住玉环打落去。似乎老天爷摆明是不将他打倒就不会收手，摆出来个这样的架势啊。所以他相信呢，经此一战三战啊，这个台风对这个玉环三战之后，他说玉环海军基地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恢复了的战斗力，因为台风的威力胜过1000枚到达。那我们见到亦都有网民在这里大嗌啊，说这个真是反共救国的台风啊，连老天爷都看不过眼，要灭共产党了。嗯，好有意思啊。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尼泊尔和西藏目前的这个灾情问题。截止到28号，今日我们截稿之前，尼泊尔警方通报，这次的泥洪水、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547人。另外呢，还有1473人受伤，失踪人数依然是910人。那今天呢，我们见到中共官方的数字，哇，终于修改了。西藏方面报道的死亡人数现在是5人，亦即是说由昨日的3人，不是昨日，是由一开始的3人变成现在的5人，多了2人，失踪人数依然不变，仲是昨日的558人。而我们见到中共当局时隔31小时之后，终于更新遇难人数的做法，依然是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强烈不满。网民纷纷在官媒央视下面留言怒批，我们西藏吉隆的数据到底怎样，关注一下我们自己国家行不行。还有网民问到为什么不报道国内的事，他说尼泊尔这个统计的数字比我们及时得多啊。中共一直在更新尼泊尔的数据，他自己那些就不更新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次的这个大洪灾、大灾难其实还远远未结束，因为最新有一个新的溃堤风险已经压了过来。28号上午，被这个山洪摧毁了西藏吉隆口岸附近的雪山又发生了雪崩，大约有50000立方米的冰块汇入到口岸上游的演菜湖。所以呢，当地现在已经发布了预警了，包括尼泊尔方面已经收到信息说西藏一侧的演菜湖再次缺堤，立即发出警报，要求所有的民众和人员立即转移到安全地点。另外呢，尼泊尔方面亦都已经暂停了搜救90分钟了，睇到中共的官媒亦都有报道，因为存在洪水风险，中共方面已经是暂停了西藏灾难核心区域的救援行动。 而中共央视今日28号报道显示，这场灾难已经过去两日，当局部分救援居然仲未抵达口岸灾难现场。在中共在这份报道里面，央视报道里面显示说，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中断，西藏军区士兵已经抵达距离口岸 2.5 公里处，道路抢通现在已经是距离口岸大约3公里处。他说现在因为这个上游的演帅湖出现日流，也就是要缺堤的状况，所以道路抢修工作已经暂停，救援暂停，道路抢修暂停，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另外呢，我们看到截至28号早上，吉隆口岸上游演帅湖的蓄水量据报道已经突破了250万立方米。中共水利部门预计未来三日还有大约300万立方米的水量会持续汇入湖中，所以溃堤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至于今次大灾难的原因呢，我们看到现在有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专门研究国际环境法的林庭辉在对新唐人分析表示，他说今次灾难是人祸大过天灾。他指出，近年中共在雅鲁藏布江流域和中尼边境一带大规模兴建很多水坝、公路、隧道、炸山开路，还有削坡裸石等等，令到原本已经很脆弱的高原地质环境更加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冰川消融的速度不断加速，大量融雪水渗入松动的山体之后，一旦遇上极端暴雨，泥石流的规模和破坏力往往都会被放大几倍那么多。他还表示，而这个问题是出自一个毫无信仰、不敬天、不敬地的政权，以人定胜天之名进行大规模人为破坏自然环境。所以他强调，如果人和自然可以共存的话，上天就不会给出这样的惩罚。另外呢，有调查新闻平台叫尼泊尔通讯亦在 X 平台上发文，他说呢，将这场山洪形容为蓄意的生态灾难，并且指控今次灾难和中共在西藏边境高海拔地区的建设活动有很大关系。而对此呢，我见到中共驻尼泊尔大使馆全盘否认，走出来27号的 Facebook 更加是驳斥，说所有这些讲法都是假新闻。另外呢，在昨日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中共总理李强亦被习近平委托奔赴救灾现场之后，习近平亦终于是坐不定了。28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相关救援工作，而且他们会上罕见承认说目前的救援工作面临极大的困难。而早些的时候，海外社交平台传出中共网信办开始发布密令，要求国内各大媒体只可以转发党媒的统一报道，你不可以擅自报道今次灾难的。他强调尼泊尔是发生今次泥石流的主要原因，淡化中国这边的情况，要刻意强调尼泊尔那边亦有大量中国人伤亡等等消息。另外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我们见到今日出咗嘅时候亦系统一口径啊，话西藏泥石流灾害分析系由于尼泊尔境内嘅高位冰川崩塌所引发咗。除了咁之外呢，而家网上仲传出一段，就係喺事故发生之前8月5号，当时喺西藏当地官方举行嘅所谓地质灾害应急实战演练嘅影片，而地点就係喺呢个吉隆口岸海关大楼前面嘅空地度举行嘅。佢有网民就感叹话，就算当局即刻派人去现场救援都可能系于事无补。爆发呢种嘅大规模嘅泥石流，恐怕口岸入面大部分嘅人都已经被掩埋，根本就冇生存可能。
呢次中共喺南韩碰到一鼻都系灰，广州双年展早前先爆出偷偷删咗台湾馆名称嘅风波，点知呢出戏仲有续集。今日南韩媒体再曝光，原来中共施压改名失败之后，驻南韩领事馆索性直接杀到第一线。8月24号，广州艺术家同策划人联合抗议之后，双年展主办方投降，重新使用台湾馆。3日之后的8月27号，中共驻韩大使大兵 竟然带埋驻光州领事顾景琦亲自杀到光州市政府，揾上光州特别市长闵炯培。中方打嘅旗号系新市长就任之后嘅礼貌拜会。问题系闵炯培7月1日已经上任，中共大使隔咗差唔多2个月先至嚟。根据南韩光州日报最新爆料，倾谈期间，中共大使向闵炯培施压，话双连展挂住台湾馆呢几个字，令中方感到遗憾。点知闵炯培就回应话，反对政府同行政权力干预艺术，直接俾中共大使馆碰钉。光州号称南韩民主圣地，中共偏偏就拣呢度施压，成个光州同全罗道地区只有中共设有总领事馆。正系8月台湾馆风波最激烈嗰阵，中共总领事顾景琦就密集搞咗6场统战公开活动。去年中共甚至施压光州，要求重新放翻拆走的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铜像，因为郑律成是中共军歌的作曲家，连一座铜像、一个招牌都要插手。中共对南韩地方政府的渗透可以说去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不过今次光州人的骨气就没有被中共得逞了。另外，另一班中国人亦都为了台湾这2个字崩溃。8月24日，一艘停泊在新加坡20万吨的迪士尼探险号巨轮上面，竟然挂出几幅血红色的布条，上面写着祖国统一，台湾当归，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走廊上面还挂满5星旗。这艘船明明是由米奇和米妮做船长的欢乐游轮，点知就被小粉红变成一场笑话。这班中国游客还自己影相上网炫耀，说要给船上的台湾人一些震撼，结果连自己中国网民都看不过眼，在留言区泼冷水，说这个根本就是精神胜利法，丢面丢到国外了。而迪士尼官方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由南韩光州的施压到新加坡邮轮的闹剧，中共走高官外交和低层战狼的上下两路，结果全部捉招，台湾馆的招牌挂翻上去，邮轮上面的布条就变成国际笑话。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好，我哋继续关注。我哋见到最近咧，特朗普总统唔系临时缩减咗同韩国嘅年度联合军演咩？咁我哋见到韩国军方喺今日28日宣布，由韩国、美国同日本将会喺9月9日到11日如期举行3个原定嘅联合军事演习，嚟测试针对北韩导弹同核武器威胁嘅战备状态。咁我哋见到首尔嘅联合参谋本部发布声明指出，呢一场名为《自由之刃》嘅年度演习属于防御性质，将会喺济州岛，即系韩国南部济州岛以南同以东嘅国际水域登场。三国军方咧之前曾经进行过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同防空以及反潜作战，仲有网络防御等等各方面嘅训练。而预计咧，今次嘅训练内容将会同往年基本相同。咁我哋见到分析认为，韩美日呢三国嘅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按原定计划举行，或者系为咗展现美国对坚持美日韩安全合作嘅意志。而另一边咧，日本同中共之间，我哋见到最近有新嘅外交互动，但似乎咧冇想象中嘅顺利。近日咧，前往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代表团，在27日那日专程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航的一场会谈。但是咧，双方只是再次确认了围绕台湾问题存在的紧张立场分歧，然后日本方面的代表团亦都是无功而还，翻了日本。他参加会议的议员就透露，针对高市早苗首相早前围绕台湾有事所作出的国会答辩，陆航向日本方面再次严正强调，只要这个发言或者这个认识一日不改变，甚至是一日不撤回的话，在中方就绝对没有改变政策的打算，即是说中方对这件事是咬住不放，态度非常强硬。 所以呢，据讲佢持续大约两个钟嘅会谈入面，日本同中方嘅官员、议员团亦都冇喺主要问题上让步，即系日本方面冇让步，依然表示坚持首相嘅发言。议员亦都回顾话，佢会谈嘅时候，佢哋话双方有好多激烈交锋，而中方亦都表现出强硬姿态，所以呢，外界认为，哎呀，这个日中关系在短期内想恢复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而另外呢，值得关注的是，我们见到外界对于中共攻台军事能力的评估，现在也都出现了另一个新的声音。这个是根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 Real Clear Defense 在25号刊登的最新兵推报告显示，中共军方强行登陆台湾的能力被严重夸大了。在无疑的共军登陆包括桃园、台北、台中还有高雄等等九种情况之后，他们发现共军是全数失败的。而且呢，关键在于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失败的呢？因为中共的首波攻台兵力严重不足，而且呢，包括台湾军方的增援速度非常之快，令到他们的远程火力很难做到有效压制。再加上这种重型火炮必须要等到滩头阵地完全安全的之后才可以上岸。咁所以呢，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共很难成功。他甚至呢，即是说可能要中共方面必须要改由防守较弱的加以入手啊等等。然后呢，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兵推当中亦都发现，中共虽然在民船或者海军登陆部队呢，在这个数量方面是碾压台湾的，但是真正能够在台军火力之下第一波强行登陆的兵力，其实中共方面是很有限的。那真正能够上岸的可能只有一个女的这样一个数量，等于是破解了之前号称他们中共能够大规模两栖登陆突袭台湾的这种言论。那等于说中共自己所缔造的攻台军事神话正在这里破灭。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然访问莫斯科，是五年来第一次，全球都在猜究竟双方谈了些什么呢？目前流传得最犀利的说法大家可能都听到厌了。美国多家媒体说，普京觉得美国被伊朗削弱，认为现在正是俄罗斯在欧洲动手的绝佳机会，所以 CIA 去警告他。而且拉特克里夫在莫斯科还特别点名波罗的海三国。不过川普即刻公开说，普京根本就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欧洲情报网亦证实未见到任何俄军集结的迹象。这两种讲法互相矛盾。今天我们就要讲最重要的第三种解读。在欧洲安全圈相当有分量的爱沙尼亚前总统伊尔韦斯向欧洲新闻台表示，将 CIA 局长今次行程解读成为了波罗的海奔走是严重错误。伊尔韦斯说，我觉得那些全部都是炒作。跟着反问，俄罗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去动波罗的海？一旦动手，芬兰即刻被卷入去，芬兰一出手，瑞典、丹麦、波兰都会入场。要知道，波兰已经建立起欧洲数一数二的军队，而且还跟立陶宛接壤。普京如果真的想再开一条战线，边境上有大把不是北约亦不是欧盟的国家，从阿美尼亚到塔吉克随便选一个都比惹北约划算。更关键的是，如果美国真的去警告俄罗斯不要动波罗的海，那爱沙尼亚这边的军队防空早就应该提高戒备，不过当地完全没有动静。伊尔韦斯跟着讲到关键问题，美国现在真正的麻烦根本不是欧洲，而是伊朗，而俄罗斯正是暗中向伊朗提供情报。那拉特克里夫究竟在莫斯科讲了些什么？伊尔韦斯的判断是，拉特克里夫太聪明，不可能走去讲麻烦你们不要再给伊朗卫星传情报了。我认为他讲的说话八成是，俄罗斯就是这样搞下去，美国就会做某些事。政客新闻引述英国官员消息亦引证这一点。拉特克里夫今次去莫斯科最核心的诉求是要俄罗斯停止跟伊朗分享军事技术。换句话讲， 拉特克里夫今次是要拆解邪恶轴心，美国够胆杀到莫斯科落最后通牒，那普京首相还剩多少家底呢？可不可以跟美国硬碰？就在 CIA 局长抵达前一日8月24号，普京签署一份不寻常的604号总统令，法令规定只要俄罗斯政府认定某间企业没有做好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或者受到攻击之后修复得太慢，政府就可以直接临时接管这间公司的财产和股权。这道法令等于明抢，导火线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快要摧毁俄罗�斯的网购霸主。由7月18号至今，俄罗斯两大电商平台野莓和Ozon轮流出事，物流中心被摧毁。Ozon股价星期一在莫斯科交易所暴跌接近三成。克里姆林宫批评企业不重视安全措施，不过这个根本是普京设下的完美陷阱。民营电商凭什么阻挡军用无人机呢？在俄罗斯，有权力亦有能力装设干扰器的只有内政部和联邦安全局这几个强力部门，企业想买防空设备根本不可能拿到许可。普京在国际上扮到好像要威胁欧洲，对内就望住抢自己国民的资产。一个真正觉得胜券在握的政权应该不会沦落到去抢民间电商。最后留一个悬念给大家，各位观众，上一次 CIA 局长飞入莫斯科的三个月之后，俄乌战争爆发，今次三个月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其实绿色本身对双眼没什么治疗效果，真正有用的是望远处，即是6米以外的距离。不过讲真的一句，我们上班做事看手机，哪里有可能每20分钟就站起身望下窗外呢？与其勉强自己改习惯，不如由每日食的嘢入手。润眼宝好多人叫佢做食得嘅人工泪液，有叶黄素、透明质酸，仲有杞子、菊花、桑叶呢啲中医常用嘅护眼草本，每日定时补给，帮双眼摄取足够嘅营养。对眼要照顾好，但要用啱方法先至好。而家就去健康20网站了解详情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